弟兄姐妹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自己今天能够在这主日早晨能够来敬拜你，也谢谢你借着这样机会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也谢谢你今天能够借着你这样经文的分享，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就求主你自己来今天带领我们啊，愿主你的灵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门，好使你的话语落在我们当中，也好使我们听了以后也能够行出来。就求助你自己这样带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样的聚会，愿助你自己带领。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们。也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所建立的，这在使徒行传18章1到11节里面是这样的描述。按照保罗和同工们所花的时间和劳力，哥林多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应该是一个属灵根基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基于教会信徒背景的不一样，也因着许多文化背景的不一样，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和争执。比如像犹太人比较保守什么守律法的，他有这个守律法的传统，和基督所享有的新自由这样的一个冲突，还有像崇高圣洁道德现象与讲究阶级放纵肉体的旧模式之间的冲突。所以说借着这样的冲突，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争执，以至于当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不久以后，他便听到了教会的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近2000年的今天，这些问题也不少在我们这教会当中同样的有这样的存在。虽然哥林多教会恩赐很丰富，知识不缺乏，工人不短少，可是其属灵的表现是相当低落的。故此保罗对这个富有恩赐但尚在吃奶阶段的年轻教会写了他所有书信中最长的一封，来劝勉哥林多教会。保罗在教会在这信封当中针对教会的分裂、淫乱、诉讼、饮食、圣餐的守以及教会其他的一些信仰的问题上分别做了什么责备和纠正，来巩固教会的秩序、道德和灵性的生活。请记住有这么一点，哥林多教会尽管满了瑕疵，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刚才所读的5章里边6章里边它有很多这样不好的这种问题，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1节里边称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是圣徒，是圣徒。因此保罗用了将近4个篇幅的这个篇幅来劝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可高举人，也就是从1章4章里边讲到了这个你们不可高举人，又用了2章的篇幅来劝谏他们不可淫乱和诉讼，这就是我们要说将要马上分享的5章和6章。然后从第7章一直到第16章，除了爱篇13章以外，针对哥林多教会所存在的问题，他都什么做了一一的解答，做了一一解答。所以说这哥林多书让我们看见其实一个问题解答书，是写给尽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有很多的借鉴，也有很多的帮助，也让我们看到神借着保罗这个他所钟爱的使徒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应当如何行。好，刚才我们弟兄姐妹已经读了5章6章，可以这么说，因这5章6章所论述的问题或许很难被今天的教会接纳和应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尤其是在第五章里边有很难的应用，这不外乎有下面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教会的领袖自身的软弱，有着不少的缺点和罪恶，按照我们自己中国人说，就是说底气不足，是不是？底气不足的人就很难有时候去做说出这样的劝解的话或管教的话，让犯罪的人得以这样的一个什么，得以悔改。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神的世界，是一个什么分别为圣的地方，神已经将他属灵的权柄交给了一般弟兄姐妹们或者教会的领袖，而这一个权柄一方面是教导信徒在真理上有什么有长进，也在成圣的过程中能够长出神圣的果子，也就是圣灵的果子，而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巩固教会应有的圣洁以及属灵的秩序道德，以及在教会中神的名被高举被赞美。因此当有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作为教会的领袖应该用爱心将他们挽回，倘若他们因不听从违反了神在教会所定的圣洁的标准，以及他们的生活影响了教会的生活，那么教会的领袖便要以爱心和勇气来什么管教这些犯罪生活的一个肢体。第二个，教会不可很难接纳这段圣经的原因是，今天很多教会不注重神圣洁的绝对的标准，我们在处理犯罪的弟兄上往往以什么爱心或同情心或忍耐为理由，等待那些犯罪的弟兄姐妹们自动的悔改。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神将我们从罪犯过犯中拯救出来以后，神就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圣洁的标准给他的儿女，而这圣洁的生活的标准其实是为了造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更丰富，也让我们享受人生当中更美的一个意义。因此教会在神所赐的圣洁的标准中应该有自己圣洁的生活，假如有人违反了这圣洁的标准，我们便不容许这是存在。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在教会公开犯罪，但却看不见教会用神所给的权柄去管教这些犯罪的肢体，我们很少看见这样的事情。这不是说教会没有犯罪的人，只是教会缺乏了这方面的认识。的确看见人有过失去劝解他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责备那些犯罪的人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告诉全教会远离那不肯悔改的人在最终享乐的人，尤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让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第一节他们保罗这么说，分文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望邦人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在这里风闻按照我们通常的可能以为是一个不实实在在有确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言，可是在这里经文里边保罗实实在在说这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传言，这个传言就是什么，连传到保罗不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也传到以弗所这个样的地方，他也听到了这个传言，所以说这是一个确定的传言。而这个确定传言什么传言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当中竟然有信徒娶了他的继母，继母原文就是父亲的妻子，而这种连在堕落的外邦人当中也绝不敢公然而做的淫乱的事却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淫乱这字眼代表了人犯神世界当中的第七戒，这样的罪是神所最痛恨的，神绝对不容许他的子民有这样的事存在。 所以在旧约律法，神早已什么宣布禁止，也就是利未记十八节所明文禁止的，要被什么？如果犯了这奸淫罪的人，人要被什么？石头打死。这是已经犯了，却是继续犯下去的罪。也就是说，这个罪，当保罗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这个人还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一节里边，我们看见他说，经文当中说有了收了，是表示这弟兄不但已经娶了他的继母，而继续和他继母一起什么居住。一个信主的人，在道德伦理上竟然落到这种败坏的地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我们虽然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信徒，依然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各样的罪中。因此，我们在圣洁的追求当中，在我们生命的成长当中，不应有丝毫的放松，务要谨守警醒，不给撒旦留地步，或者制造这样的机会，使自己受诱惑，做出败坏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能相信自己不会犯罪，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警醒。那么就连外邦人当中也很少出现却被外邦社会定为恶事的事情，不仅在哥林多教会发生，教会的人竟然不以为然，而且继续的容忍和接受。因为在第二节里边他这么说，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行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保罗最痛心的一个地方，虽然不是哥林多教会个个犯上乱伦的罪，乃是个别人犯的罪，但是教会却容忍。虽是个别犯罪，但是容忍罪恶滋长也是一个罪。所以说，若是神的诫命若有人破坏，犯违反，那就是叫犯罪。我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可以什么论断不该论断的，接受不可接受的，他们可以论断保罗使徒的身份，怀疑保罗的属灵的权柄，然而他们却可以接受什么教会里有弟兄收继母的这个淫乱的行为，他们也可以贵重这个轻看这个，争论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却对于犯罪的人完全的容忍，漠视这犯罪的事实。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连哀痛也没有。为什么教会没有人对这事表哀痛呢？很可能他们将圣洁的标准降低了，这是我刚才第二所讲的，或者认为人人都是罪人，我们应该同情和包容他们，这样他们才不会离开这个教会。或许他们自以为没有处分犯罪者是一个宽容的表现，也为之引以为豪，又或许他们因教会有这样丰富的属灵恩赐感到光荣，以至于对所发生的事并不用心，更不重视，对罪没有充分的厌恶，或者更是一般领导教会的属灵领袖们，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败坏没有见证，所以觉得没有属灵的资格去管教这犯罪的弟兄，因此整个的教会便对这件事什么视若无睹，并不哀痛。对罪的妥协应该不是一个属神教会所应有的态度。所以保罗在这里明确的指出，对于有犯罪事实的人，教会必须用神所赐给的属灵的权柄去管教，去纠正，去清除罪恶，力求教会的圣洁，以保持社会所以保持教会所应有的秩序。当 一件事罪事在教会里发生的时候，这罪本身并不可怕，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罪人，都是破碎的人，都需要被医治和管教。但这罪事在教会里成为一种公开的、持续的、值得骄傲的，也就是说不受谴责的时候，教会就应该要面对了，教会就应该要采取行动了，也就是说将这事情要在会全会众当中公开的谴责，这事的行为的人也要被什么隔离出教会，直到他认罪悔改为止。这是教会所应该要做的，教会不能一错再错。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这就是说要断绝这犯罪肢体在教会中一切的生活，让他从主的保守中赶出去，交到撒旦手中，受撒旦的攻击和责备。因为信主的人是一个已经什么脱离撒旦权势、不受撒旦管辖的人，交给撒旦霸毁他的肉体，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他的灵魂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得救，也就意思就是说要挽回这弟兄。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他接受管教被逐出教会的时候，他会自我反省，也借着圣灵的感动和提醒，以至于他会真心的悔改，以至于他会重返教会。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边，我们会保罗又提到这个犯罪的信徒的确是什么很忧愁，的确为他的所犯的罪所痛悔他，以至于后来连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他已经悔改了，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了，你们还是把他接受回来吧。所以说这里再次让我们看见教会管教的目的并不是把犯罪的肢体越煮越远，而是借着一个严厉的管教的方法让他能悔改，让他能够重新做人。那么至于管教的方法，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用主的权柄奉主的名去取离去处理。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和权柄，乃是以主的标准，用宽容、爱心和忍耐去管教弟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回转。至于如何管教，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主的教训这么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证做见证，句句可定证。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主耶稣知道教会容忍罪恶的危险是何等的大，所以说有了这段主耶稣给他门徒的教训，吩咐门徒用爱心劝解那犯罪的信徒。如果那犯罪的人隐着心不可认罪悔改，不听一位弟兄的提醒，又不听两三个信徒的劝告，就是教会的忠告也藐视不顾，到这时为保全全信徒的缘故，不能再姑息纵容，只有隔出教会，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不这么做，就难免教会有许多人继续效法他这样的恶行，以至于教会渐渐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同样像这样的教训在圣经还有多处被提到，让我来读一点。加拉太书6章1节这么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惑了。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应当远离他。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犯罪的人当着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刚才所说的这几段圣经里边，让我们能够再次看见，也能够明白，圣灵借着保罗使徒来教训教会对待犯罪的信徒的方法，乃是第一步，先有温柔的心劝告，盼望能什么悔改悔悟。如果那犯罪的人不听，就当着众人的面前责备他，如果不服责备仍然犯罪，全教会便远离他，不再与他交往，免得再有别的人被他引诱或者效法他的这样的恶行。其实这些教训与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耶稣的教训是符合的。弟兄姐妹们，教会是有恩典有真理，不是只有恩典没有真理。面对教会的问题，教会应该负起管教的责任，因为他在五章十二节十三节这么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呢？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两节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神要教会去审判教会里的人，教内的人就是信徒和基督徒。同样在五章四到五节这么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进一步告诉教会，我已经给你们责任和权柄来审判了，至于那些不信神那些教外的人，神自己来审判他们。所以教会若不管教，任由弟兄姐妹在罪中生活，其结果是可怕的，不但犯罪的肢体执迷不悟，而且更严重的是叫全教会本来干净的面都发起来。在这里保罗用笑来做比喻来说明，警告教会也命令教会，如果教会不立刻采取行动，将那不愿悔改的罪完全从教会中除尽，那么一个持续不悔改的罪就像酵母粉发了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喜欢做面的话，我们知道做面的时候都会发点酵母粉，以至于能够让它发了更大，是不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原理。所以说同样一个原理是说，当一个持续不悔改的罪也会像酵母粉一样，会逐渐影响教会各个肢体各个施工，罪也像癌细胞一样蔓延到各个器官。所以保罗用第六节来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单发起来吗？七节说，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就应当把旧笑除尽。这里的无笑皆无罪圣洁，旧笑就是指未接受耶稣为救主之前的本性，也就是指信徒里面的老我。在第八节再说，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这三节经文来提醒我们，呼吁我们清除一切的罪恶。除了我们个人要远离罪，我们也要想到教会的整体也要远离罪，因为教会是身体，每个人是不同的肢体。教会中若有人持续犯罪不悔改，不止他不健康，整个身体也有病不健康。所以说我们有责任要马上执行教会的纪律，把这样的罪从教会中除去。诚然神已经称我们为无效的面，就是称我们是圣徒，是耶稣宝血洗净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有了圣洁的地位。因此我们既蒙了神的恩典已成为圣洁，难道还要再回到不圣洁的光景当中去吗？既然是无效的面， 如果身上还有过去的笑，是不是要赶紧的去除干净呢？巴不得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最后保罗在第十一两节里边列出了那些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六种罪，这就是行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如果我们不仅犯了这六种罪，并且屡犯不断，而且不肯真心悔改的话，面对信徒有这样的罪，教会也务必将人这从教会中除去。在这里说保罗仅仅列出了六种罪，其实不止这六种罪，但保罗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提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说犯罪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认识这罪，可怕的是我们不可罪认罪悔改，这是保罗所要指出的一点。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人，教会必须要将这样有罪的人从教会中除去。保罗也在这段圣经当中也再次提醒我们说，第二节，把行这事的人赶出去。九节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十三节，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不厌其烦地提出了这个除罪的行动，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不愿做伤感情的事，所以他不断地重复他的心意，那就是说教会务必采取具体行动，要把屡犯不断却不肯真心悔改这样的人与教会隔离，不要再和这样的人有任何的来往。教会保持圣洁是很重要的，所以绝不能让罪进入教会，也不能让这世界的风气进入教会，以至于罪留在教会里滋长。为了教会的见证和为了教会的着想，教会必须要与罪有彻底的分离。虽然审判，虽然逐出，但我们的心仍有爱，爱我们弟兄，而不是把他看为仇人。这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保罗如此，神更如此，神总是这样的爱人，即使人犯这样的罪。神要教会去执行教会的纪律，去以神的标准来管教那屡犯不改的弟兄姐妹，为的是不让这罪在教会中蔓延。除此之外，也是为了让那犯罪的人受管教，学功课，知道罪的严重性，同时也对其他的会友们是一个警醒，维持教会身体的健康，更也是教会对外面一个好的见证，来彰显神的教会的圣洁和神的他自己的荣美。所以说保罗在第五章里边所提醒的哥林多教会需要纠正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要面对淫乱这个罪所带来给教会所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一定要对付这个罪，如果不对付，教会的名讳会亏损，神的荣耀就会被亏损。所以说保罗用了整整的一章的个篇幅指出了哥林多教会，你们对这样的罪你们一定要面对，因为他说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说因着这个人的犯罪，而是说因着这个人教会因着不采取这样的行为，以至于教会也犯了这个罪。所以说这是所保罗所不愿所看到的，所以巴不得 我们今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说，不止淫乱的罪我们不要做，像其他各样的罪我们也要远离，我们也不要去行。好，这是保罗在第五章里边对哥林多教会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哥林多会所要做的。然后保罗又用了第六章半章的一个篇幅来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存在的又一个问题，他们存在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信徒们之间的一个争诉的一个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凡是在教会内的事情，信徒一切的生活都是属于信心的生活，而信心的生活是不能被一个没有信心的法官去判断的，也就是说让不义的人来审判的，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这是基督徒必须所持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教会中的一切生活，信徒之间的一切的关系，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审判，那就是主耶稣。也只有一本律法书可以作为我们的审判定夺是非的根据，就是圣经。这并不是否定法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事实上法庭在社会中有重要地位。当保罗被不幸的人冤枉的时候，他也曾上法庭为自己申诉。不过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乃是指弟兄们之间教会内部的事。若有纠纷绝不能带到法庭，保罗反对信徒彼此告状，更反对他们在不义的人面前告状。不义的人就是指不信的人。保罗不是说哥林多世俗的法庭是腐败的，而是说这样的法庭是由未信的人组成，这样的法庭并不依照神的标准来行事。他不是说外邦的法庭会对信徒的审判不公，乃是说他们根本不该在那里。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明白教会里边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徒之间发生争执以后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在教会里边来解决。好，让我们来分享第六章一到十一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竟敢在不义的人面前受审，保罗感到十分的惊奇，似乎无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对一些应审哥林多的信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一些应该审判的罪，他们袖手旁观，也就是说刚才所说的第五章里边对淫乱的罪他们是袖手旁观，却在神子民中信徒之间却什么彼此的输送争执，他们竟然用不用神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保罗说得很严重，他们说你们竟敢如此行，你们竟敢如此行，将教会内部的纷争带到不义的人的面前求审，让不信的人求判断，这是违背教会生活的原则的。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你们竟敢这样，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一个有个崇高的地位吗？因为我们回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边所说的，那里称呼哥林多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应该彼此相爱，和睦同居。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不单没有彼此相爱，而且彼此相争，并且在不义的人不信的人面前相争，求不信的人来判断。这实在是一个难堪的事情。 在这里保罗重复用了三次岂不知来论证一个事实，就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信徒不应当不信的人面前去争诉，并且又说信徒们不应当到不信的人面前争诉的理由。他用三个岂不知，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将来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的信徒，现今为了一些属世的纠纷到世界的人面前去求他们的判断，这是多么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难道你们真的不晓得这些事吗？岂不知将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审判世界。当主再来作王的时候，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并要一起审判世界。既然将来我们要审判世人，今天我们怎能要求世人来审判我们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有点绕口令啊。就是说我们将来要审判这些不义的人不信的人，可是现在我们反过，我们倒过来了，我们倒过来要求他们来审判我们现在我们一些事情。所以说这里这是保罗所说的，说也就是说我将来我们要审判这些审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来审判我们这些属灵的人。除了审判世界之外，保罗又说岂不是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将来我们还要审判天使，难道信徒之间就没有资格审判吗？所以说保罗用这两个岂不知一再强调圣徒之间的事情应该在教会中解决，在圣徒当中解决，而不是到外面去解决。在这里有张力的事情就是说，保罗这里所指的是一般是指民事的诉讼，民事的诉讼。因为我们从他里面七节里面说情愿受欺情愿吃亏，这两句话里边保罗所指的事情是一个民事之间的一个诉讼，是民事之间诉讼。如果是一个刑事的诉讼，那不在这里边，不在包含在这里边。所以说今天我们实实在在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既然将来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难道信徒之间的事没有资格审判吗？既然将来我们有这崇高的职分可以去审判一切属灵的创造物，那么今生有什么我们不可以解决的呢？反倒要去求一个不信的人去为我们审判呢？巴不得我们都能宝贝这荣耀的责分和尊荣的地位，巴不得让我们真的能够宝贝这荣耀的责分和这尊荣的地位。如果真的到了一个地步，假设信徒中间真有必须求审的事情，也应当在信徒中求判断。因为如果向不义的外人求审问，岂不表示哥林多教会中竟连一个敬重的智慧的人也没有吗？这岂不反映了哥林多教会道德水准的低落吗？信徒生活中没有好的见证吗？以至于信徒对他们的领袖缺乏尊敬和信心吗？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需要一个反思的地方。如果真的有这次争诉的发生，而这样的发生不去寻求圣徒当中教会当中来求判断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想想为什么。 经文接着这么说，如果真的找不出来，至少还有一个选择，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肯忍耐顺服呢？为什么不愿受冤枉呢？而信徒之间情愿将这纷争带到不义的人面前，其实他们不能解决你们的纷争，因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熟的锅。如果你们中间实在找不出智慧人，你们最好也就停留在这里，停留在原处。就是什么原处呢？情愿吃亏，情愿受欺，情愿忍受偷欺，也不要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保罗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其实情愿受欺是我们能跟人和睦相处的一个要诀。跟人和睦相处，其实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代价就是肯吃亏。吃亏或受欺，有时候能叫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主耶稣在世上受人欺压的滋味，也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他当日所在的地位是如何的卑微。其实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受欺吃亏，人辱骂他他不还口，人殴打他他不还手，人欺辱他泼唾沫在他脸上，拿鞭子打他，还把他钉在木头上，他还是什么不发一言，不表示一点反抗。就像以赛亚书53:7所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忍受了一切的欺压和苦待，那么我们作为他的门徒的人，不当效法他吗？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本来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吃亏的，因为我们原是蒙神的大恩才得救的，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现在的一切所有都是因着主，我们因着主的亏损，因着主的便宜，因着主的恩赐。就算我们今天让别人占了一些便宜，其实算起来还是没有吃亏，因为这一切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是情愿为我们的缘故吃亏，就像腓立比书2:6-8所说的，他虽然与神同德，却反倒了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情愿受欺，情愿吃亏，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这就是我们要跟随基督所必须背的十字架。因为他召我们跟从他的时候，主耶稣就对我们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基督必须要准备吃苦，准备受审时，不愿意忍受吃亏背十字架的人是不能够跟随主的。不过这种忍耐吃亏背十字架生活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损失，乃是对我们有利益的，因为他要为我们焕然他天上的永恒的荣耀。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现在的苦处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是罗马书8:17-18所说的。所以说一个属神的人的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什么？离弃罪恶和不义，追求完全的圣洁，但这也是最困难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最后在 六章九到十一节提出这样的警告，那就是信徒虽然信了主，还可能犯他未信主之前所犯过的罪，就是那些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追究的、辱骂的、勒索的。哥伦多信徒中也有人从前是犯这罪，但如今他们已经蒙恩得救，既然已经从罪恶的环境中出来成为圣洁，不该再从像从前那样没有信主的光景，而应该活出信主以后的新样式来。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追求经历上的洗净、成圣和称义。其实信徒彼此根本就不应当争讼，因为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不用说到不信的人面前去求神，或者在圣徒中间求神，不必再互相比较谁比较好谁比较坏，谁错多谁错了少，圣徒彼此争讼就已经是大错特错了。所以说，盼望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不管怎么样，基督徒之间的纷争都应该在基督里边解决，这是这段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原则。其实保罗刚才说了，基督之间根本不应该有纷争，如果有纷争，不管是你有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错了还是谁对了，两个人纷争的两个人双方都是错，在神的眼里，在保罗眼里，他就这么论断的，这个就是错。所以说巴德，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明白保罗在五章六章里边所要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的确今天的经文的分享比较沉重点，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很多不愿面对，但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对我们的心态能有一些调整，让我们学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这样我们就能行在诚实和真理当中。最后我要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这么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是谢你用你自己的宝贵话语来提醒我们，也提醒教会，我们当如何活在你自己当中，如何行在你自己当中。也巴不得让我们听了这比较尖锐的这个道的以后，让我们时刻是说，愿主你自己的话行，当我们扎心的时候，让我们再次能够悔改，再次悔改在你面前，再次悔改我们这样和那样的罪。也巴不得你圣灵来时刻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免犯各样的罪。就求主你自己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能够行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行在你自己的正义当中。就求主你自己这样带领。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们。
我们如果看教会这两千年的历史，教会的成长从来都没有是一帆风顺，有信徒自己里面的软弱，也有外面这世界的搅扰，还有撒旦的破坏。我们也感谢主，圣灵他自己借助保罗